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早晨，我们要开始这个梵住品，就是 Brahma Vihara， 更不变，我们称它为事无量心的修行。这是一个初浅的，基本的事无量心的引导。这个事无量心慈悲喜舍，是一种心境，美好的心境。能够让我们在种种的处境之中，让心，让心情处在一种美好的状态。也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众生有良好的关系和接触，也是我们结善缘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每一个无量心都涵盖生命的某一个层面，少了一样，就像有了一个缺口，那有缺口就是有漏洞，有缺陷。四无量心的对象是众生，是有生命有情的众生。是以概念法为目标，不是以真实法为目标。所以这种以概念法为目标的修行，在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当我们从修行中走出来，你还是要面对一个世间，虽然从究竟法来说，一切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是空的，但是回到现实中的运作，你要面对概念法，面对时间。一个修行人如果不懂得处理时间，不懂得处理概念法，不能够运用自如，他会给自己苦，给周围的人也苦， 那当一个修行人生活一直跟周围有摩擦的时候，一直处在一种摩擦性的磁场之中，那他很难安心修行。就算他自己很强，但也不好，因为众生要苦。所以这个慈悲喜舍的心，就是一种让人能够很圆融，能够跟环境很和谐，能够免除很多能量的消耗的法。所以我们不能不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学会这个，让它成为我们的心境心情的一部分，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就可以免除很多冤枉的障碍，也可以免除很多很冤枉的很无奈的伤害给众生。所以首先当我们做第一道功课放空，那是一种无为的心法，什么都不要做，了了分明，空空荡荡的，任一切来去无痕，没有要，没有不要，那是一开始就让自己免除自我，也因此而处在于不败的地位。然后一旦我们有了这种能力，然后我们进一步的还是要回到现实中去处事，去生活，去努力，去精进，那个时候有所为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果没有小心的话，会容易面对因缘，外在因缘及摩擦，摩擦会损了自己，也损了跟我们摩擦的因缘，那是很无奈的事，很不好的事。所以慈悲喜舍在有为的领域里就非常的重要。第一，它有那种某个层面的消灾解难的作用，有安无众生的作用，然后接着除了安抚众生的作用，它还能起发动推动我们去修行的作用。怎么说呢？慈悲喜是属于爱心，我们的心有爱心，爱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慈悲喜是真爱爱心里的不同的层面。慈，希望众生好；悲，希望众生离苦；喜，希望众生的好不会败坏。相对的是妒忌。那当我们有这种爱心，对众生有爱心的时候，这个爱心是强大的动力，是世上强大的动力。它可以让你面对艰苦而不感觉艰苦，面对苦难而不觉是苦难。所以你可以想，那种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是我们的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的广大力量，不然菩萨道根本不可能走，是那么的艰难，但因为慈悲喜舍的力量才能够度过。那么要完成，要去成就，要做出真正有意义的有所为，那是慈悲喜是强大的动力，而舍就是这个动力后面的智慧的基础，真相的基础，那个基础就建立在众生是自己的业的主人，因为了解到众生是自己业的拥有者，业的主人，卡玛萨卡，而他的爱心因此而不败。当祝福众生好，众生不好，那你会了解他是自己业的主人。当祝福众生离苦，众生不能离苦，因为他们的业还没消完，还没受苦，还没够，消的业还没消够，那因为安住在舍，那不因为悲心而起苦恼，也不会有挫折感，而因此而能够更耐，那个爱心的就有更耐的层面，那个悲心就更耐，也不会因为自己所慈悲的众生有一天超越了我们，超越了自己，而且妒忌众生好，继续祝福他好。但是呢，如果他的业，好业、善业、功德用完了，没有了，那你祝福他的好，不要失去，他还是可能失去。那心不动摇，即使是父母希望孩子一步继续的成就，平步青云，但是他们的善业、功德耗完了，又没有累积足够的善业，那帮不了，一切事与愿违。但是因为了解到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即使是自己最亲的人，他也是他自己业的主人，他的业的拥有者，所以事与愿违的时候，心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与真相的基础，那么就是支撑着让慈悲喜处在不败的地位。那一个人的情绪智慧就圆满了，这是古老的情绪智慧。所以有了这个舍心为基础，再以爱心去发动，去成就，去实践，去奉献，去服务，那就很耐很耐，不容易被摧毁。那种美德也不是会因为环境、因为考验、因为磨练而动摇。那有了这个基础，即使是需要忍辱，也会有很好的运作，很好的基础，不是死人，不是狂人，那是一种爱心的人，平和的人，消化的人，无痕无迹的人，甚至以善报恶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修行人不能不懂慈悲喜舍，正如修行人不能不懂放空、舍下、放下、无我。放空无我，让自己的心至少在概念上处在无我，那是无为 最基础的无为，让自己处在不动不败的地位，业障来也承担得起，像虚空一样。那慈悲喜舍是美好的、清净的、稳定的动力，能够耐苦，能够经得起大苦大难，能够安抚众生的心，跟众生结好缘，面对善人恶人也都能够面对他们，善待他们，但是不被迷惑，因为有舍在里头，也不会被利用，也不会被伤害。一个不会被伤害的爱心是可靠的爱心，然后也是一个美好的动力。其实一个人，一个有慈悲喜舍的人，即使他在山洞里独修，但是他的动力如果是慈悲喜舍，也爱护众生的，那能够让他很耐很持久，即使独修也都是慈悲的。能够让他耐得过艰苦的日子，艰苦的岁月，长久的孤独，因为如果他的动力是慈悲喜舍，他不会因为独居独修而心灵干枯。所以这是美好的修行的动力。一个越爱护众生的人，他更不能耽误自己的修行，自己的提升，因为只有当自己提升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把别人扶一把，在因上辅助大家。培育慈悲喜舍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当一个人放下自我的时候，放空的时候，其实人本性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爱心的本质，美好的本质，是我们的自私心淹没了我们的爱心，让我们不能够真心的爱人，对待别人，善待别人。当我们能够把自我放空的时候，那个很美丽的心，它就流露出来，很自然的，很容易的就能够流露。放下了自我，你的心是广阔的，广阔的心很容易就能够接触到别人的心。但是这个如果没有舍心的基础，那触到反而很容易受伤，但是有了舍心的基础，那就无畏无惧，不需要害怕。因为他可以出道，但是在智慧的领域里他也可以不动，但那个不动已经不再是麻木，而是一种智慧的不动，智慧的坚定，智慧的严格，但是不是无情的，不是无心的，是有灵性的。好，培育的方法呢，一旦有了这个基础，以法为基础，以真实为基础，以真相为基础的修行的时候，那接下来的工作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就只是祝福，很简单，只是让它成了一种惯性，让它一而再的重复着，发挥重复的力量，重复的因缘是殊胜的，而慢慢内心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惯性，那么美好的美德成了我们的惯性的时候，实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事了。好像毫不费力，它已经成了你的心的一种自然的层面，也成了心一种自然的反应，毫不费力了。 不断的重复。慈心简单，我们可以说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悲心，我们可以祝福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的苦。喜心，愿他们所有的一切的好、成功、幸福、财富、成就不失去，不只是不失去，甚至希望它更好。然后舍心，他们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接受，接受，承担所可能演变、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文词、文字祝福都没有关系。愿众生好，愿众生离苦，愿众生所拥有的好不失去，这是他的精神。什么名词都没有这么太重要。那传统的修法呢，就是 Avarahandhu， 愿众生远离仇恨危险，其实是愿他们平安了，安了，好了，安然了。阿弥阿巴加魂都，愿众生没有精神上的苦恼，也就是愿他心、心的层面健康有力量，这样子的意思。阿尼嘎魂都，愿他没有身体的病痛，其实是愿他健康了。印度文、巴利文翻译起来有反面的，好像是反面，但是了解到这是慈心的祝福，它应该是正面的，我们应该这样来了解。印度语的很多的表达，它是把话反过来讲，就是正面。Sukhiya danang pariharandu， 愿他们快乐安住，快乐安住，特别是在音上也安住在快乐的音。快乐的因是快乐的，它成熟的时候也是快乐的。Dukkha mujjhantu， 愿众生离苦。这个苦不只是苦果，也包含苦因。苦因当时它苦，苦因本身也是苦，它在生灭之中它是苦，它在逼迫之中它是苦，那么它的业成熟的时候果报也是苦，其实苦因比苦果更苦。所以愿众生离苦，也愿众生离苦因，能够祝福众生离苦因，你就能够承担众生的恶。苦因都是不善，都是恶。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慈悲可怜的人，但是我们慈悲不了恶人、坏人，因为我们的悲心有缺口、有缺陷，最重要的层面它不具备，就会有那种嫉恶如仇的表现。但是真正的悲心，对苦也悲，对苦因也悲，那就圆满。Dukkha mujjh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wigajjhantu， 愿众生有的好、有的成就、成功、幸福、快乐、财富不失去，一切一切。有限的文字要表达的意思是无限的，它的意义就是一切的好。我们可以慈悲别人、同情别人，但是有一天 我们所同行的对象走好运的时候，超越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心是否还是有对对方美好的祝福，还是那个时候就受不了了？真正的爱心没有这个极限。好，超越我们更好，萨度。然后慈悲喜，没有执着，了解到众生是业的主人，所以就无挂碍，不执取。在不执取的情形之下，去待别人好，去祝福别人，去有所为，那就不倒。这实在是有无助身心的作用，无所执取，然后去奉献，去服务，去爱。好，伽玛萨嘎，伽玛萨嘎就是业的主人。那如果要严格，每一句都念是萨贝萨达阿维拉昏度，萨贝萨达阿比亚巴加昏度。Sabbe satta aniga hondu 等等。但是我们把 Sabbe satta 放在心里，当我们心想着众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所念诵的变得更加的简短，越简短它力量越强。因为慈悲喜舍不是文字，它是心境，文字是一种引发某种心境的工具。所以心里想着众生，然后祝福就可以。阿维拉昏度，愿众生平安。阿比亚巴加昏度，愿众生心没有苦，快乐，心灵健康有力量。阿尼嘎昏度，愿他们身体健康。斯基阿达那巴雷哈兰度，愿他安住在快乐之中。那这是慈心的祝福。传统上我们有四种念法，其实选一个也可以，着重在某一个也可以，但是我们传统的教法是如此，四种。卢卡姆加安度一句，那悲心的祝福一句，卢卡姆加安度愿离苦，喜心的祝福也一句，亚达拉达三巴提多玛维嘎加度，愿一切的好不失去，就是一句。伽玛萨嘎是醒思这个自然界的真相，就是众生是业的主人，醒思这个真相，心自然就容易安住在平和舍的境界。这种舍绝对不是麻木，是智慧。好像一样，其实差之千万里。一个是不善心，麻木，是有残忍的成分在里头，潜伏着残忍。但是舍心潜伏的是智慧。好，大家心里如果要也可以先祝福自己，但是四无量心的主要目标是外在的众生。但是传统上为了让大家更容易引发，也可以先对自己有慈悲喜舍，但是也可以简单的只是想自己也是所有众生的一份子，没有差别，那就简单。那你祝福众生的时候，自己也是所有众生的一份子，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众生的一份子。不然你在祝福的时候，有些人一直感觉上一直往外推，那实在是过一阵子心力干枯。心力干枯是错误的修法，慈悲喜舍有充电的效果，不是消耗的效果。 只如果你修慈悲喜舍的时候感觉到心力干枯，那你要来检查一下，心境心法用错了。你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心力只有越来越强。当你给别人美好的磁场的时候，你自己心力也只有越来越强，因为它本身的品质就是如此。慈悲喜舍的本质，事无量心的本质，就是会让心内心的力量开发得更好。所以一个克服这个障碍陷阱这个错误的方法，就是记得你也是众生的一份子，那基本上这样就不会出现心力干枯的效果。好，那我在念的时候给大家也暂时熟悉，不需要念出声，听就好，心里跟着它。前四句是慈，接下来是悲，接下来是喜，接下来是舍。当你自己运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巴利语，如果你不熟悉，暂时也可以选择用自己爱用的语言，闽南语、华语、广东语、客语、客家话都可以，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用的文词，只要符合慈悲喜舍的原则就可以。慈，愿众生好；悲，愿众生离苦；喜，愿他们的好不失去，祝福；舍，不动，因为他们是业的主人。但是同时也逐渐的一步一步的熟悉原始的教法，熟悉这个巴利语，那以后就有许多的方便。那一时之间你可以先暂时用自己的文字，但是现在在引导的时候，那我在念的时候，你们尝试跟着，不管效果如何，尝试跟着。当你自己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文词。到了一个时候，你感觉到它自然流露的时候，甚至文字也可以放掉的，因为慈悲喜舍是一种心境。但是那要很熟练，才能够不用文字，它也自然流露。心里想着众生 The all beings as object， 阿维罗汉阿比亚巴加S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 Mucantu Yadalada Sampaditu Mavigacantu Kamasaka。阿维罗汉都，阿比亚巴加汉都，阿尼嘎汉都，苏吉亚达朗巴 Pariharando Dukkha Mucando Yada Lada Sampadito Mavika Chantu Kamasaka. Abhyapajahontu Anigahontu Sukhi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mucantu Yada Lada Sampadito Mavikacantu Kamasaka. 这是一个种交替的修法，从慈到悲，到喜到舍，有慈有悲，有喜有舍。那这种它的好处是，你的心比较灵巧，因为从慈心的心境转到悲心的心境，转到喜的心境，转到舍的心境。慈的心境是柔和的，悲的心境因为目标是苦，是苦因，它会比较有一点肃穆，一点美好的沉的效果，比较沉。喜的心境是比较轻快的，舍的心境是平和的。那也可以一整支香只是修持，整支香都修悲，整支香都修喜，整支香都修舍。到了修禅定的时候呢，可以连续几天修一个方法，然后才转入另一个方法。所以至于怎么运用，就要看我们当时的心，我们要修得多深。如果要深，就要一个时候长时间专注在一门。但是现在我们的作用是要让我们给我们整体的心境来一个平衡稳定，所以交替的方法也就可以。但是你要也可以等一下一支香只修其中一个无量心，如果你选择这样也可以试试看有多深，都没关系的。这个是初期的训练，可以有一点变化，但到修到禅定的领域，那我们就很传统了，基本上都是一律的，不讲太多变化，都是一律的。那是超往禅定的修法，所以不要挂碍，把你以前读过的放下，现在可以做一些比较灵活的实用的运作。Abhyapajahontu Anigahontu Sukhiyatanam Pariharantu candu yadalada sampadito maviga candu kamasaka. Avarahantu abhyabhajahantu anigahantu sukhi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 mucantu yadalada sampadito maviga cantu kamasaka. Abhyabhajahantu anigahantu sukhi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 mucantu yadalada sampadito maviga cantu kamasaka. Avarahantu 愿没有仇恨，没有危险。Abhyabhajahantu 愿没有心灵上的苦。Anigahantu 愿没有身体的病痛。Sukhiyatana pariharantu 愿快乐地安住。Avarahantu愿心无恼祥和安然平安。Abhyabhajahantu 愿心有力量愉快健康。Anigahantu 愿身体健康。Sukhiyatana pariharantu愿快乐地安住。Dukkha mucantu 愿离苦。Yadalada sampadito maviga cantu 愿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幸福、美好不失去。Kamasaka 是业的主人。Avarahantu Abhyabhajahantu Anigahantu Sukhiyatanam pariharantu dukkha mucantu yadalada sampadito maviga cantu kamasaka. Ah kiyatanam pariharandu. Dukha mujandu. Yadalada sampatitu mavika jantu. Kemasuka. Averandu Abhyabhajahandu Anigahandu Sukhyatanam Pariharandu Dukha mujandu Yadalada sampatitu Mavika jantu Kamasaka 今天早上提早下床，好，先给大家讲解收功。打坐呢，如果懂得收功，身体会健康，而且呢，不会可以免除很多打坐时候，很多因为处理不当、不恰当、能量不调和所带来的问题。下坐的时候，要知道不要粗鲁，粗鲁的下坐会扰乱你的气。所以下坐的时候，如果能够做收功，那就很多修行的问题可以免除。那收功，只要让你的心从静止的状态转成接下来你要活动的状态，因为打坐是静中静，或者是静中定。那下坐过后，你要起来，要诵经，要走动，你还是要维持一种静、一种定的状态，但是那个是动中静、动中定，不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会收功，那等一下他在走动的时候，有些时候好像恍恍惚惚的，可能会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如果定力很深，出定不自在，那么就会有可能这种现象。那收功好的人，等到他真正学习出定自在的时候，也是会很得心应手。不会收功的人，如果是打坐的境界很浅，还不明显，那个情况还不明显，但是呢，如果定力深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很明显。这种问题像什么？像一个人睡觉起来，他不会醒的。有些人睡觉起来，你看有些小朋友，或者有些人醒来还是懵懵松松的。啊，等一下呢，如果他去驾车，非常的危险，恍恍惚惚的。因为他的心还黏在他的梦境，他的深邃的境界，那种就是睡觉不会收功，不会快快醒来。打坐不会收功，它的原理也是有点一样，就是你还黏在那个境界。其实一个很醒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会睡得很深沉，睡得很深沉，如果醒来醒得彻底，那也会很醒。因为睡眠是要深，睡的状态是要深，醒是要不要有那种昏沉的状态，那你就会睡也睡得好，醒来的时候也不发白日梦，也会做得很好。那是睡觉跟醒着的那个差别。那么打坐也一样，打坐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境界，心能够沉静是好的，但是不会收回来，甚至走路的时候也恍恍惚惚的，那不是他打坐不好，是他不会处理变换境界。那这种变换境界就是收功。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的简单，就是打坐的时候你要很在你的业处，你醒来的时候 你要很在你退出来收工之后退出来的那个状态，走路要很醒很在，吃饭也要很醒很在。虽然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为了我们行界明觉，国家阿拉三百家呀，你要时时刻刻守护你的业处，但是在走路的时候守护你的业处，它的那个境界不一样。在打坐的时候守护你的业处，它的境界也不一样，是有所差别的。那你就给它自然就好，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研究的，自然就可以。那走的时候就好好的走，然后在走着的时候注意你的呼吸，如果是注意呼吸，今天是慈悲喜舍，不管是哪一个业处，行界明觉就是时时刻刻守护你的业处。那么你要从打坐中退出来，那么在动中守护业处，那你必须在那个状态下他才做得好。所以你并没有因为收工而失去你的定力，反而因为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很在，动中也很在动中，静中也很在静中，那个心很在，那么那就是两方面都发挥得更好，那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这里黏着那一种境界，在那里黏着这种境界，那两头不着岸，两方面都不好。好，那收工就是跟从睡眠里面深睡里面退出来，它的原理是一样。那你从打坐中退出来，心怎么退，你问你自己怎么从睡眠里面醒起来，原理是一样。就好像你是这样走进那个山洞，你就怎样的退出那个山洞，那就好了。怎么进怎么退，其实是心的意念，心的倾向。你心这么沉进去，你告诉你退出来，它就会退出来，这是一种训练。训练熟练的人一刹那就可以，心的收工一刹那就可以，心要退出来熟练一刹那。那么有些人这个心的收工是不需要学的，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学呢？心很在不执着的人。我看到很多缅甸人是不用学收工的，因为他们很简单，心没有太多的黏着，心没有太多的黏着。比如说打坐打坐到好好的时候，师父讲你就刚钻啊，毫不也不埋怨也不抗拒也不坚持，师父讲刚钻他就去刚钻跳，刚了简直满身大汗整天回来了，好没事了，等下坐下去完全就投入，没有抗拒，没有说为什么师父你干扰我打坐，来什么借什么啊，能够来什么借什么，借得很自在的人，他的心就会很在他手头的事。一个人经过长期的训练，或者是天性里面有这种成分，那他不需要刻意学收工，他也自然的收工。所以他们就会奇怪，为什么你们要学收工？需要学收工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心常常有很多贪欲，很多黏着。如果是发白日梦，我们就黏着我们的白日梦醒。打坐的时候如果想了一个小时，你觉得那个丝好很甜蜜，醒来的时候走了，起来的时候还是黏着刚才所思考的东西。所以即使是一个人，一个在整只箱里面很不幸的发了白日梦，在那边幻想了，也要收工退出来，现在这一刹那走动起来就要很在。所以不管你的境界好不好，都要从退出来，让你现在就安住在当下，心很在。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训练成这样的性格，你会发现到你的收工是自然，心的收工是自然。那通常心的收工自然的时候， 很多时候气的收工也很自然，但也有一些时候，有些人他还是需要一点训练，因为打坐的时候那个气场很强的，做得好的时候气场是很好的。那当然也有些时候呢，因为有些人会有稍微有点不平衡，因为你在专注阿那巴那的时候，很多人呢因为注意力是在上方嘛，气是塞在头上。但是呢，如果一个心地很柔软的人，你会感觉到整个呼吸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柔和。当然你不是注意他的那个四大的感状态，可是自然的，因为你注意呼吸，心境柔和的人，他注意呼吸的时候，他的心会慢慢的柔和，随着那个呼吸的柔和也会柔和，那么自然的气塞在头上的现象就不会出现，很难出现。但是大部分的人未必有这样美好的心境，特别是性格比较急比较嗔心的人，那么很容易气塞在头上。当然也有一种因素是业。好，那个时候如果会做气的收工，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大大的消减，甚至化除，甚至不会生气。那气的收工怎么做呢？可以给你一个建议。通常我们不要积极的动我们的身体，一开始可以吸一口气，吸一口气，深深的呼吸，然后可以感觉仿佛观想所有的气，我们身体的气场其实是有的。你可以吸一口气，那就全部吸，感觉到吸到心口。这个心轮是加强我们的感性的一面，跟我们感性的一面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是身体，但是跟我们的心境有帮助。吸到这里。那如果身体健康状态不够好，可以吸到丹田都可以，但是吸到丹田要留意一下，有些时候如果是女众，可能在某些时期不太方便，吸到心口就好。然后第二，你可以再吸第二个深呼吸，然后把手，通常现在是冷冷的了，可能你们的手冷冷我不知道，但是呢如果做得好的时候，有些时候手掌也很暖和，有很好的气，你放在腰那边，这样子放在腰后面。然后如果是自己打坐，私底下自己一个人打坐，最好是皮肤贴皮肤，但是在这里可能不雅观了，那就不要。那皮肤贴皮肤，然后让气，手掌上所有的好的气，两只手都灌进腰里。那么这个对加强腰力有帮助。你养成习惯过后，以后你做你的背的那个酸啊腰啊腰酸啊就会少很多很多。不要讲夜来的时候什么人都会不顺的，但是正常的情形你的腰力会好。然后再继续的吸一口气，一而再的重复几次，你可以重复3到10次其实就足够，可是熟练的一次就够，一次就马上达到效果。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训练到以后你很熟悉的时候，一个深呼吸，气也收，心也收，一个深呼吸就够。那完全什么修行的问题都不会发生。那心也会很灵巧， 以后出定也很自在，不用什么特别的学。习惯收工的人，到出定的时候要自在就自在，很容易。所以虽然说在传统的教法里面呢，他们没有特别讲这个，但是我发现到很多缅甸人他们做到这一点。就当我们说要收工，他会奇怪，为什么你要多此一举？没关系，你自己看你需要不需要，不要去在观念上去想，他们没有，为什么我们要用？不要这样想，你试试看，如果对你有好处，那你就用；如果你觉得你也不需要，那也就不需要。你也可以学缅甸人一样不需要，但是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障碍，一个呼吸而已。熟练的时候，如果心拿起放下，很自在的人，拿起就拿起，放下就放下，转身就转身，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也很容易，一个深呼吸就完成了收工。明天早上再给大家教理禅，今天记得大家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让自己的心境处在一种有爱心美好的状态。